基本或基本有就可以了，
有吗？
有两样就没有的。你们就跟隔壁的看一下，因为这个占领山一个比较不充分的地方，就是因为非常需要还有一个打湿润，所以我在报告这个指数对位的时候，我记得记不上。那么昨晚呢，有一位学长是哪一位同学？打了一张对照表给我做校对。那八一帮各位把上礼拜我报告的东西啊，做了一张这样的对照表。不过因为一则有一个地方错，二则呢今天还要对到出柜400卷这个79品的部分，所以呢我把这个报告完，然后我把那个我改完的东西呢交给那位师姐来了。当然有学长这样发心很好了，不过我还是觉得两个功课一定要做的，第一个历史，第二个复习。你从小念书老师都这样教嘛，对不对？就是小时候觉得考大学好像不是我的愿望啊。今天各位会主动不是为了学分来学佛，一定有一个更比拿文凭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嘛。所以我想真的把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的一个习惯，真的要把它学起来，真的要用上去。那么我尽量做到每次把下一次进度预告给各位能够预习留意。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诵经的部分。那诵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只是诵啊，求这个福德而已，而是为了要得到每一品经的味道。那么希望呢，各位也都能够去写每一品的大意。当然我每次也会跟各位报告大意，让各位方便总持勒几经，乃至于把90品都送完，大意都简单的总持过以后呢，对全经各位以后只要能够念起摩诃般若波罗蜜啊，那么全部的意思就这样子的话讲，非常的丰润，这样在其中就把身心给摄取，这个是我们希望的效果。他能够以这个为所依呢，我们能够去修正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意义，这个才是我们当身得到涅槃的味道一种很好的修行方式了。那今天既然各位有经本了啊，或者是有论本，那我们因为或许可能呢比一般人比较更重视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目录，我非常重视目录的索引。那么如果你们也像过去一样很爱读书的话，家里的书库是一定不够放的。可是不只是家里自己的藏书也好，甚至有些太贵啊，不能请回家来的啦，暂时借放在图书馆的啦，都要花点时间去图书馆把那个目录啊，索引抄录下来，方便自己真的有需要的时候自己知道什么地方，那么拿到哪一部经或论，在哪一卷的哪一品跟哪一页或哪一行。那么这一行的法相可能又跟哪一部其他的经典会通或者会异啊，就是它的解释相同或者是解释不同，那么这些都能够自己做一个索引表。我想我们与其把这么多部的三藏十二部经的大经大论通带了在身上，不如把这些经论之间的关系啊，我的抉择啊，真的带在身上，那么就能够帮助我们在一切时中呢，对于一些的烦恼的对治呢，自己能够知道用上什么样子的方法。那么慢慢借由这些这个境界当中的历练呢，你就可以去熟悉悉数道，悉数道的智慧熟悉了之后呢，心清净了，就学佛一样，再去修成一切种子，就在一切智中用一切的智慧门，这样子呢，你就可以真的行大乘不共的法。这个就是我们上回跟各位报告过的。好，我们话不多说，一样先开始节前生修。我们上次呢报告了什么呢？我们上次报告了为什么抉择大般若经600卷当中的第二会。那么第二会我们又不抉择大般若经里面的这个78品，而抉择了单独由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90品。 我们上次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读一部经，不是说啊不好意思啊，我只能提到这本书啊，我只好读这本书，是委屈相哦，是不值得取的，这种是不重罚的态度啊。今天我们会有因缘碰上哪一部经或哪一部论，绝对有理由。那么你要去下手之前，一定要把这样的因缘弄清楚。为什么？是我这辈子或者是过去生的灾福，或者是这一生的什么样的因缘，让我能够得到这个经？那么去赞叹那个因缘，啊，去欢喜摄受那个因缘，然后从因缘当中去学习，知道说如是因有今天的如是果。然后如果我要有什么样的果的需求，那么我就应该在这一个当下修什么样的因缘。在这因果当中自己去学习啊，你从法句当中得到多少的学义，可能我觉得来得重要。你这种态度是随时带着走，啊，这个智慧只要头一撞啊，人就变傻了。所以呢，可能也不见得能够记了多少。不过呢，一个笨笨傻傻的人，他的态度呢，却能够记得，就像我们骑脚踏车一样。我最爱骑这类的例子。你即便已经是这个智能不足的哈，如果你以前曾经学过脚踏车，根本不会。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不是记在脑袋瓜里面，脚踏车的能力呢是记在全身肌肉的一种平衡感。所以我觉得解脱或者是涅槃的味道，就是记在我们全身的身心的那种平衡的感受里。那它不是用大脑思维心去受持。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去总持于身心当中呢，以此为依据，我想啊，能够随业在的走呢，大概就是这个。那么至于大脑思维记得下的名相呢，毕竟都无常啊，毕竟都无常。加上我们这种呢，这种资历啊，实在是很差哈。这个边学边忘的个性，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真的完全都背得起来的。所以呢，在受持这些法相的过程当中，就要去从里面去摄受当中的法性，那个法性就是转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个性跟态度能够改过来。会比法相值得多，恐怕对我们转业啊未来的重要多。我想在这个地方我来看，所以每次在这个讲经之前呢，其实都应该好好的研究一下本经的因缘是什么。那我们还没有去读到自论里面的23个龙树菩萨认为为什么佛要讲这部大经，当我们到时候会去看这23个因缘。那么我过去为什么觉得这部经呢？上个礼拜我们就依品数的这个抉择啊对照，可以看出端的。大体来讲，可以得出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90卷，看起来在它的内容涵盖性上，会比《大般若经》的涵盖性来的更完整。我们不要讲文字的多少，就讲它多出来最后的那个三品，就是常提品、常提菩萨品、八有菩萨品。这三品本来是大般若经里面初会的最后三品，也就是所谓的如莲流通分啊，这流通分就是说，这部经学了这么多的般若智慧以后呢，我们到底要怎么用？于是你可以看到常提菩萨给我们表演的是什么，他那种求法孜孜不倦。所以他为什么哭？是因为闻法中断了。那么他去见谁？见法有，讲法有菩萨就好像是自来水一样，一样不只是自来水，但是还要开关。他根本是自来泉，啊，他是般若的涌出的地方。啊、你看，常提菩萨到了法有菩萨那地方的态度是什么？好高兴的哈、啊，能够看他好、啊、法座好、啊、狮子吼这样讲般若经。讲完了之后呢，那个法有菩萨又入定了，入定之后呢，他、啊、眼睛都不敢合的，随侍在侧。哎呀，一下子打扫啊，一下子做啊，这种道场的安排，就一直在那很欢喜的期待，哪一天法有菩萨又从定中醒来啊？当然不是醒来，就是出定了以后呢，又为大众啊宣说法语。所以他用这种啊，这种常精进的那种态度，随时在侧，就希望能够长存佛学。这种态度是在最后表法。所以从他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呢，般若经有一个味道，那个味道就是教我们要遍寻切法，就要能够胜出一切法，用常精进的态度呢去摄持，然后转变我们的身心，转变我们的身语，这个才是啊受持以及实践般若一个最方便最简单以及我们这些凡夫啊
现在还没有了过生死的人呢、啊，做得到的方式，是不是？所以呢，从这个表法的意思呢，从这两品呢可以看得出来，乃至于到了诸类品，佛就很严格的对阿难说啊，其他的经你记漏半句，还可以原谅；这部经如果你记漏了一句，啊，其罪无量。用这样几乎带恐吓的文句啊，交代于阿难诸类本经的人，就可以知道他对于整个三乘共学的一个非常关键，就是说他相容于三乘的共法，却从中不另立一法的开显大乘的共法。记住我的话哦，是在三乘共法当中不另立一法的情况底下，叫我们能够去胜出一切苦。所以呢，大乘并不是在三乘之外别立的，而是在骗局的态度上，自己要能够超越，能够不着于文字。不着于文字的意思就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正了把握，能够用法空观呢，随时修正我们的读书以及受持以及对事对物的态度。那这态度修正下来变成什么样子？就是对一切的人事物，乃至于对佛、如来、三宝的恭敬，对一切人啊有形无形的法身慧命的一种平等的观察。这种智慧呢，就是由这个态度转变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功德相。所以至少有这三品的差别，就可以知道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的确在这鸠摩罗什的选择当中，从大波罗蜜当中几乎变成是有个种子的味道。当我们没有因缘或者是时间，必须要有经济的考量程度情况底下，显然受持这部经，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部经呢，很有它的效应。除此之外，这部经它同时也翻译了龙树菩萨的大智德论，大智德论呢设了100卷的问答，那100卷的问答又加上我们把这90品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去对照，竟然在大部金刚要乃至于过去的大德，甚至欧阳金摩大师呢，在他的波罗经序当中呢就明白的表示，甚至连吉藏法师的在序正章里面的这个波罗经的序注述当中呢，他都明白的讲到，前面大波罗经的600卷的前面的5会文义只是广略差别，每一会几乎等于重讲一次，只是呢广略详细的程度呢以及用的文字呢稍微有差别。如果既然文义差不多，第一会有400卷之多，那么如果用第二会来受持的话呢，假定能够找到跟第一会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用第二会所具有的抉择的要义来受持初会400卷啊79品的重点。所以呢，觉得这部经的用意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说我们就读这90品鸠摩罗什的法师的翻译就够了，而是要对读大智度论，乃至于去开始这样的推想这100卷的大智度论，把这部90品的经呢对照到初会以后，它其实是可以摄持啊包括了初会的400卷，乃至于包括600卷全经的大义，啊全经的大义。所以上礼拜呢，我们把这个600卷呢、啊、做5分，然后呢这个第二会也可以做5分，那显然它在这个代表性上呢是具有一定的地位的。那么再加上它跟大般若经的第二会对照，上个礼拜我们做过了对照，那么显然它也有一个一对一的关系。那么我们再把上礼拜没有做完的啊，跟初会的对照啊，跟大般若经跟玄奘版本的初会的对照呢，我们再跟各位从头报告一下，啊，从头报告一下。好，那既然各位手上已经有论的目录或者是经的目录，你们就把目录打开，就把目录打开。开了哈，那么我也一直说，其实我并不是来这边负责讲给各位听的，替各位读书，不是，我是就是笨鸟先辈把我读书的方法这个告诉给各位，希望各位就随着就默觉安排的这样的进度抉择哈，你们就跟着我一起就这样子去念，念它之后呢，我相信我有体会，你们一定也有体会，
这样的情况底下，假定能够引发起啊，各位能够跟我在对谈，以及呢，就像六个学长一样，我们后呢能够把这九十卷的大义啊，乃至于这个一百卷大智度论的这个科目啊，甚至是重点，都能够觉得出来纲要，或者是任何帮助后来读这部经或读这部论的人的方便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啊，流通这部经跟流通这部论。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功课，希望我们能够尽那么一点的力量。那么我们以这个师姐她所做的这个例子为言哈，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学着大智度论？虽然我们讲的是经哈，但是因为论是最权威跟大家解释，所以我们基本上就要以一百卷的大智度论的目录为纲啊。所以各位回去也可以学这位师姐一样啊，就把这个大智度论的纲要列下来。那么很明显的嘛，哈，从第一卷到第三十四卷讲的都是什么序品，讲的都是序品。那么在智论里面呢，就叫做缘起论。你看哈，这样就叫缘起论哦。啊，你记，请注意哈，都是不大不一样的命。从卷第一开始讲是缘起论，所以他这边呢开了有23个理由，为什么世尊要讲这部论？啊，不是讲这部论，因为这部论是他写的。他用在这部论当中的最开始这个定义的地方呢，论是讨论，以什么因缘？那么既然他写了为什么因缘要讲这部论，也就是说学这部论的效益是什么？就是这23个，对不对？学这部论应该要得到23个重要的结果。那我们今天要读这部论或读这部经，我们要从这23个因缘当中呢，抉择哪些因缘作为我们几个重点。就像《大般若经纲要》的作者，他就从23个因缘当中只选取了10样，选取了10样。所以各位不要只去看《大般若经》，因为如果你们的需求跟状态是跟《大般若经纲要》的作者一样，那当然很好。那我们回来哈，我一直提倡各位一定要去读原点，从原点当中呢，你去学会人家大德也做过抉择的那种态度，去看看我的状况。我现在呢，没有办法全部都这么深入。那么在我的初阶，我就以什么为第一阶段的重点？那么我就以这个为第一个阶段，等于我第一个学期啊，排第二学期，排第三个学期，乃至于能够受持一切法。所以这个就是帮我们抉择进度，帮我们抓重点的一种方式。就是第一卷一就是这样。那么从这一卷一直到34卷呢，总持哈，总的就包括到具体，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不再重复讲啊，因为这个讲。这个两张打好之后，再发给各位哈。如果有些错误的地方，你们再去对照。那我们今天呢，就重复报告跟初会的对照。那我以下的报告的方式就是讲，鸠摩罗什我就讲大品 ，OK， 大品的第几品等于初会的第几品？这个初会就是指玄奘的版本，玄奘就是大般若经600卷的版本。在第一会有400卷，但是虽然是400卷，它是只有79品。我们看看这90品的大品跟大般若经里面的初会的对照是什么样子。好，那以下呢我就按照数目报告了。那么这个出处呢是来自于大般若经纲要里面那个作者他的学者。当然以后啊，如果有机会我们诵读到大般若经的时候呢，对文段的区分处自己再去做拿捏。我们就姑且就这样子接受他的建议，因为大致不会差太多。那么以后我们主要对照的是什么？大般若经跟大智度论经第二会的文的重叠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会把那个段落给找出来。好，回到报告，大品的90品跟大般若经初会的对照。那么从第一品啊，从大品的第一品一直到第11品，都是一对一的。所以各位。就略的记一下哈，从第一品，那么如果各位手上是智论的版本的话呢，你们就直接要翻到卷44，四幻学品，卷44，四幻学品，这个呢就是第11品，所以呢，如果你们手上以后喜欢用智论的话，也要习惯把大般若经的品数。记在智论的目录里面，啊，这样方便呢，你就一张目录就可以总持啊，智论，然后呢大品以及大般若经第二会，乃至于大般若经的第一会，你就可以做一个对照的目录啊，
这个目录呢，对于你自己去找资料，因为呢，毕竟这边有略，然后到了初会的时候呢，就比较详细，各位可以送礼或者是参照的时候呢，读不太懂这边太略的文字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可以去读比较详细的文字，啊，这样的话呢，以经解经，啊，会比较能够抓到原来的味道，免得自己的知见去对照。好，那么大品的第十二品呢，就开始对照到初会的第十二品，乃至于十三品，啊，乃至于十三品。那么从这边呢，初会的第十三品非常大哦，一直会跨到哪里？跨到大品的十七品，啊，跨到大品的十七品就是庄严品，啊，所以大品的十七品庄严品呢，等于初会的第十四品，啊，等于第一会的第十四品，这样对照知道吗？啊，然后呢，十八卷啊，十八品的问政品呢，等于大般若经的第十五品，那第十五品也很大。也非常大，一直跨到哪里？一直跨到初道品，就是二十一品，啊，一直跨到第二十一品，就是大品的第二十一品初道品。所以初道品已经是自论的第五十卷了，是自论的第五十卷了。我顺便也讲一下自论的卷数。好，那么从大品的第二十二品自论的五十一卷开始呢，就对照到第一会的第十六品。第一会初会的第十六品，那么十六品呢跨两品，就是跨到二十三品函授品，啊，跨到函授品。如果我太快你们落掉的话，稍微停一下，你们也知道了，我会重新再报告一次。那么再者呢，自论的五十二卷会四会中品呢，就对到大品的二十四会中品，也是初会的第十七品。二十五品、十五品，对照到第一会的十八、十九两品。然后呢，二十六品大品的二十六品，对照到初会第一会的二十、二十一品。二十大品的二十七品天王品呢，对照到第一会的二十二、二十三品。二十八品啊，大品的二十八品幻听品呢，对照到第一会的二十四品，这里已经是自论的第五十五卷了。然后呢，大品的三十品三叹品，对照到第一会是二十八、二十九品，那二十九品呢，跨到三十一现灭灯品。大品的三十二品宝塔大明品，对照到第一会的三十品，啊，对照到第一会的三十品，啊，三十品三十品也大哦，跨到哪里？跨到大品的三十八品十善品，十善品已经是自论的第六十卷。那么从弥勒菩萨出场的第三十九品随喜品，就对照到第一会啊的三十一品，四十品的照明品，对照第一会的三十二品，四十一品的信回品呢，就对照到第一会的三十四品。然后呢，第四十二品的探净品呢，就对照到第一会的三十五品、三十六品。那底下呢，从大品的四十三无作品，对照到第一会的三十七品，底下一对照哈，一直到大品的第四十六品。大品的第四十六品是模式品。啊，对照到第一会的第四十品，那两部合合品呢，初会也把它归在模式品当中，啊，所以初会的第四十品呢，跨两，啊，跨大品两品。好，接下来呢，讲为什么般若生出一切诸佛啊，四十八品的佛母品，对照四十一初会的第四十一， 寸相品呢，对照初会的第四十二；五十品的大事起承办品呢，对照初会的四十三、四十四品，乃至于跨到下一品的譬喻品。五十二品的善知识品，就对照到初会的第四十五品。初会叫做真善有品，你的品名各位再去对照就好了。那么五十三品取一切制品，取一切制品呢，是对照初会的第四十六品。五十四的大如品对照初会的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五的阿毗跋致品对照初会第四十九品。初会就叫做不退转品，就是对位名称每两代都很相关。那这里已经是到了智论的七十三卷，位置不要跑掉。那么这一卷也大哦，这一卷的不退转品跨越到五十六的转不转品，也是在不退转品里面。那么大品的登注深奥品就对照到第一会的饮食品。然后从五十八梦行品到六十二魔丑品，对照到第一会的五十一品到五十五品，就是五十八对五十一，五十九对五十二，六十对五十三，六十一对五十四，六十二对五十五。那魔丑品对第一会的五十五呢，跨两品，啊，跨到等觉品六十三。跨到等觉品六十三。那么从大品的六十四愿要随喜品对照到第一会的五十六品，以下一直对照到大品的六十八品六度相摄品，就对照到第一会的六十品。六十品叫做相影摄品，也就是这边的六度相摄品。那么六十九卷对第一会的六十一品，那六十一品呢跨过了大品的三会品，到了大品的七十一品的道处品呢，对照第一会的六十二品。大品的七十二菩萨行品跟七十三众善根品对照到第一会的六十三巧辩行品，对照到六十三。大品的七十四辩学品对照到第一会的六十四，以下一一对照，一直到大品的七十八四摄品，一直到八十二品的净活泼品，以下都是一对一哈，到八十三的必定品，八十四的四谛品，都是一一对照哈，都是一一对照。从对照六十四的，从六十九哈，从七十九的善达品对照，不是哦，刚才是从配角里面开始讲，对不对？偏食品七十四等于第一会的六十四，一一对照，一直到大品的八十四四谛品，对照到第一会的七十四，啊，刚好一个一个对照，啊，一个一个对照。第一会的七十四品就跨过了大品的八十四跟八十五。跨过了八十四跟八十五，就是七欲品，包括在内。跳到八十六的平等品，对照第一会的七十五品，八十七对照七十六，八十八就是常寂菩萨萨埵婆伦品呢，对照七十七品第一会。然后呢，八十九品的檀无阶品，就是第一会里面的拔庸菩萨品。还有菩萨品是七十八品，对照第一会的第七十八品，最后如来品 可以知道第一会的79品。那么你们注明一下哈，第一会的77、78、79就等于流中分，等于流中分，等于不精的流中分。用一个这个唐杰菩萨去拜见参访唐杰菩萨还有菩萨的这个过程啊，乃至于竹垒阿难流通，整个这部经怎么样流通，怎么样去受持实践，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三品呢，是鸠摩罗什很善巧的把从初会啊最后的流通分拿过来，在第二会补足了以后呢，使这个第二会完整成为一部经的规模，让它五分都能够。这样的话呢，就对照到《自论》第100卷，为这样有没有问题？那么这里呢，我看到这位学长他所做的啊、哦，上一次在讲到跟大般若第二会之间的对照啊、哦，他都对，但是只有这一个地方呢，刚好连续有一个错误，我不晓得是不是我讲错了。那我顺便呢，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大品的，就是鸠摩罗什大品的第58品，各位找到一下吗？梦行品有没有？梦行品呢，其实是对照到第二会的56、57，梦行愿行品，这样知道吗？那么底下呢，就从58一直对照到66，因为这位学长他把57归到恒伽提婆品去了，那这是不对位的地方哈、哦。我想是上礼拜我没有报告错误，应该没错哈。哦，这个地方是错的，我们那个局长大概就是把56、57要对照到梦行品，底下就第五往上。那这边呢，刚好是从59的恒伽提婆品对照到大般若经的58，然后呢，一直到67品的不可净品，就对照到第二会66的无净品。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整了。知道吗？但是呢，目前如果保持这个只是这样的目录呢，事实上是还不够的，是还不够的。这个科哈，要依着这个下去之后呢，还要再往下分两层，这个目录才算是完整。那么怎么样往下再拉两层呢？等一下我们来报告自论的抉择的时候呢，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们先把大般若经、大品般若经乃至于大智论的目录啊，先对位了以后。对不对？对位的目的是为了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当你去读任何一部经或论的时候，你可以去三本对照，使得对于原经原义可以有广略的开显。那么简略的，应当不要把它当作是简省，而要当作是广品的重点。那我们就去思维，为什么鸠摩罗什法师在翻译的时候会抉择这样？乃至于世尊在重复第二会讲的时候，为什么会把第一会的400卷抉择成这79？一定有它的原因。哪些地方要略？那么那个略就是要凸显出那个他在第二会所抉择出来的重点。为什么称之为重点？一定是跟我们在表现一个下手的善巧方便，以及思维抉择的重点，以及对治烦恼的关键在。所以呢，不要把广略当作文字的多跟少来看，不是只有这样意思，一定有它的，一定有它更重要在实践、在修学上的秘密意义。这秘密意义呢，要自己要好好去思维。所以对读不是为了杂学，是为了要抉择这个几品几会之间，他们之间广略的用意，要把佛的本怀啊，是他目的，为什么要重复讲？那重复讲的时候呢，重点为什么要去挑这个东西？一个一个把他理由讲出来，因为他肯定不会说，以下我要讲一个笑话啊，不会讲。啊，以下我讲这个是重点，请画起来哈，期末考要考，他不会讲，对不对？他眼中看到的就是他当机所看到的问题。他如果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他一定会去抉择那个重点来谈。而且只要从第一会啊，第一分到第五分，五分波落重复出现的，那显然是重点中的重点，对不对？所以要。能够确实得到佛罗尼，那么这些重点中的重点呢，就应该要去做深深的思维。所以各位有机会去深读以后呢，就应该用这种态度啊，做反复的抉择。所以把品数对位这样子的做法啊，是帮助自己受持，免得哈、啊、自己以少为足，就以这部经呢，以为就是这样子了，这个就是所有了。那么你就读文求义这样的解释呢，是不是就充分呢？ 话，那么它是要以少摄多，它用来代表什么样更广泛的意思呢？我们不知道。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是应该要深究一下，深究一下。好，以下呢，我们两经一论的抉择呢，就这边告一个段落。所以它的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要方便我们受持广略受使用，第二个呢，就是帮我们在修学上能够帮我们抓重点。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看自论的抉择。自论的抉择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自论的目录，只有因为把《大女般若经》的序体《一品经》开作什么？开作自论，从第一卷一直到三十四卷。所以呢，在自论里面的卷一到卷三十四的品名啊，品名就有它很重要分科的意义。啊，分科的意义。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三十四卷为什么自论《鸠摩罗什法师》要这样分科？他为什么会把序品里面呢找出这几个重点，分别一卷，然后乃至这一卷又包括两个以上的法相，啊，两个以上的法相。所以呢，我们在以后诵读第一卷的时候呢，就把第一卷就照上次共学成立圆规报告一样，以及去另外编一部大支的这个《大般若经纲要》，不如就用第一卷啊，第一卷啊，第一品呢，当做这一部经的纲要。因为这部经已经在这一品当中呢，开列所有重要的法相。那么为什么要包括这些法相？更重要的事情是，为什么他法相开列的次第是这样？要先开这个，后开这个，这些理由都在自论的三十四卷当中一个一个有交代。所以各位如果要去总持这三十四卷的大意，应当对照《大女般若经》的卷一，竹文对照自论，然后呢，看自论每次经后面的那一个论，第一句问话一定是重点。他一定问说，为什么前面已经说什么，这里为什么要次第说这个，把那个理由挂下来，自己有笔记的话抄下来，然后再复习思维一下，思维法相这样开列次第的必然性，这些都是开差别的方便。那么这些差别的方便就是要打掉什么？打掉我们对法相的执着，乃至于能够修入平等的分别观，就是要打掉我们的法执。所以这样的次第观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顺序啊，一定要把这个顺序呢常常记熟啊，常常记熟。因为这个顺序呢，几乎在奉波品以后呢，就会反复出现啊，反复出现。它既然反复出现，一定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们就在序品当中呢，对照《大智度论》的卷一到卷三十四，它的抉择呢，我们来对照看来。好，我们前面呢会略讲，略讲的理由有二啊。第一个，因为这个之前啊，前几年这个游侠洲游老师已经有讲过前五卷，就大体呢就把里面有关这个流通啊，就是正性流通发起的这个部分有关的这个因缘啊，相关的卷啊，已经大概都讲过啊，讲过。所以各位可以去对照那个第三或录音带啊，去跟这个去对比。那么我们呢就大概看一下它的结构啊，它的结构。我们会觉得跟各位讨论的呢，就是卷一缘起论二十三个，请各位在目录当中复读，有二十三页，有二十三个因缘。这二十三个因缘呢，各位应当要自己另外记笔记啊，把它整理下来，变成自己的一个索引，了解说这部经讲的因缘是这样子。那么而后，你只要把二十三个因缘记熟了，以后只要碰到什么状况，如果你对二十三个因缘很熟悉的话呢，一相应，哎。对呀，曾经龙树菩萨自论曾经说过有什么因缘，所以佛说了这部经。那今天碰到我有这个疑问嘛？刚好这个因缘不是相应吗？那既然相应的话，我就翻开自论，或者翻开怎么样，然后读过了经，瞧一瞧，补一补，思维一下，哎，就有相应之处。尤其呢，你看哦，佛经一定怎么样，要有人请问，我才说。为什么要先问然后后说？就是因为佛法是治病。如果我们没有疑问升起，如果我们没有毛病，如果没有要烦恼要对治啊，我是原则上不讲话，原则上不说的。所以这个地方就非常重要，要去修相应，就把因缘记住的重点在哪里，心中就有一个怎么样，有个勾勾，很多的勾，这些勾勾呢就是索引。那你在对治练习的时候呢，碰到这个因缘发起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要去查什么经。那那个时候呢，读起那部经就会特别相应。不行的部分的问答就不像是龙树菩萨替我们无聊做问答，一定是解答。
答我的心中的问题，为什么当初我看不懂呢？你就会有这种不敢看，不敢看，变成我很重视把这因缘记住。你与其记这么多的法相，因为我们的脑袋瓜有限，当我还没有得定以前呢，脑袋瓜不太管用，所以呢，修定很重要。你还没有得定之前呢，用笔记啊，把这些所语记下来很重要。对，这个缘起论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啊，虽然刘老师已经讲过。那么从卷一后半段讲，如是我们一时啊发起开始，这边我们就会略掉不谈啊，略掉不谈，一直呢取舍到卷十一。所以从卷一的后半段一直到卷十这个部分呢，各位有兴趣自己读，因为我把这些东西呢都当作整个发起的那个整个殊胜清净曼妙的境界啊。那么各位呢，常常尤其初期学读大乘的经教的人，都常常会搞不懂，为什么要用这么古怪接近神话的语言啊来描述法会？那么这里的龙树菩萨就有非常贴切。不管从四书记的解释，乃至于到圣义的解释、疗法解释都有，所以它很丰富。如果各位有机会被别人解释为什么大乘的文句是这么样，几乎神话一般，我想有必要读这一段。所以从卷一的后半到卷十，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去搞懂，不会了就跟很多学者称大乘的经是微经。乃至于说，哎呀，鬼话连篇啊！客气的讲，就是说，哎呀，这是最好玩的传奇小说啊！它绝对不是小说，有它很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要用这种象征的语法来说？我想有必要去读读卷一的后半，直到卷十这一段，正是有必要读的。那我们就直接的进法相的重点，就从卷十一开始，这边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前面的五品叫做舍利弗般若。还记得前面哪五品吗？续品、共工品、习印品、广生品、看度品。这五品我们把它归为第一分，称之为叫做舍利弗般若。而且很好玩哦，舍利弗并没有发问，是佛法。突然的考试，好像放光动地啊，舌下放光以后呢，突然出现这句话，把这个记录了。就突然变成舍利弗，他说啊，佛之众会以及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欲一切种之一切法，当悉行般若波罗蜜。然后他好好讲讲，舍利弗就很聪明，直接的问舍利弗佛回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云何欲一切种之一切法，当悉行般若波罗蜜？我们看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把佛的话随便讲一遍而已，加个云何。那问题啊，我们这种权威主义底下长大的孩子，人家堂上讲什么，我们就说是，不问，不问，他就会问，这就表现出舍利弗的智慧啊。那至于为什么选舍利弗为当机，这边就有介绍。所以在智论这边呢，一开始卷十一就解释为什么要以舍利弗做第一分的当机众，当机众，那是因为舍利弗在佛的十大弟子当中智慧低，智慧多。所谓智慧者，就是他会问有利的问题，他会问重要的问题，他会知道这个是重要的事情啊，他会知道这是重要的事情。那么有人不会抓重点啊，像有人考试考得好，就是因为不会抓重点。舍利弗就是比我们聪明，他会抓重点，他知道这个名三字，如果不是重要的话，我不会点我的名字，对不对？你照过去法会的习惯呢，他点他的名字，必定有跟抉择有关系的因缘。所以他有必要为法会的大众问这个理，为什么叫欲知一切种，知一切法，然后要习行般若波罗蜜。然后最后他后面还要去讲，习行是不行不行，为什么习行是不行不行？这个道理呢，就从这个因缘开始啊。那么由此开始呢，就开讲什么？开讲底下经文就说了，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然后以无所舍法就开始开谈若波罗蜜，乃至于般若波罗蜜。六波罗蜜就先开，所以由此可知，这六波罗蜜是菩萨的不共法啊，是菩萨的不共法啊，所以先开菩萨的不共法。那么从这边呢，就从卷十一的后段谈波罗蜜，一直到卷十七谈波罗蜜，跟卷十八的般若波罗蜜。那么这边呢，我们只会讲什么呢？我们只会跟各位导卷十一 那各位如果有智慧的话呢，我们可以翻开卷十一的文章。卷十一，因为我的页数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去找到卷十一当中经的那段文，菩萨摩诃萨欲一切种智，知一切法，当悉心般若波罗蜜在菩萨。就是讲到这里头因缘，开始要讲六波罗蜜之前，有这么一段经，对不对？那这段经呢，就是在解释菩萨六度不共法的重点是什么。所以我们会先觉着这一段来讲，所以这段是我们以后会讨论的一段。先从这一个地方这个论一直讲，讲到谈波罗蜜之前，讲到这一卷，同样一卷，是出品中暂谈波罗蜜义之前这一段。所以这段呢是六波罗蜜的总标，所以我们把它抓出来呢，单独讨论，单独讨论。好，这个是同学会觉得出来跟各位讨论的地方，然后会跳过前面四个波罗蜜，四个波罗蜜呢不是不讲，也不是不重要，是希望各位自己去读。然后我们会在讲完这一段总标，什么叫做一切智，学一切法，知一切法之后呢，我们就会跳到卷十七。跟各位一起来讨论禅波罗蜜。那禅波罗蜜里面呢，它就会抉择三乘共法乃至于胜出波罗波罗蜜的意思。所以呢，接着我们就会再讨论卷十八的波罗波罗蜜乃至于波罗相意。所以各位可以把它先画起来，那既然画了呢，各位就可以先去预习，对不对？先去预习我们要讨论的部分，然后呢行有余力呢再一卷一卷的读过我们没有讨论的部分，因为我们要先抓重点嘛，先把这些重点先找到。那么从卷十九开始各位如果有经的话就对照经，今天你们回家的功课就是把大品经卷一续品跟这个大智度论当中从卷十九开始去把经文跟论的抉择的科分对照开来。那么什么叫做对照，我现在就试着做一次一段给各位看。请各位如果你们版本跟我一样这应该是方广的吧，这是方广的如果你们版本是方广的版本的话如果不是的话你们自己找一下，找一下反正很好找，从续品找，找到开始讲四念住思正行那一段，就是讲六波罗蜜后的那一段。那如果你们是用方广的版本的话呢，在方广的总页嘛，十二页，十二页第三行中下方的地方，你们看到四念处。那么这个文应该往第二行倒，第二行中间，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波罗波罗蜜中不生故，请把不生要画出来，这个是总标义，这是总标义，能够不生波罗以不住法住波罗波罗蜜。还能够知道法假安立不生一切法的这种情况底下，应具足四念处，乃至于在接下一行的八行道分，有没有？那么从菩萨摩诃萨第二行中段这个地方，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这个地方画上刮符，一直到第四行的八行道分那个地方呢画下刮符，这一段文呢就刚好是大智度论卷十九是出品中三十七。三十七，讲各位知道吗？所以呢，你就在大智度论这个地方写下，如果你们有经的话，写下经的页数，这样以后你们去对照的时候容易找。那么如果有经的话呢，你们就在经的上面呢写上什么？你们在经的页上呢，在菩萨摩诃萨不住法住那个地方呢标十九，然后写上品。就是三十七道理，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三十七道理。那因为这边呢只是开法相的名字，没有讲它的意思，如果各位要赶快摄受三十七道理的意思的话呢，我们就翻到卷十九去把那一卷过去，然后甚至把里面的法相戒说定义呢把它重点画出来，自己能够用笔记把它抄出来，做一个自己的法相，随时能够去思维，这样就是你们自己的关键。那么甚至像墨学呢读过了以后呢，我就抓了四个字，就是要知道三十七道品不是名字只是叫三十七道品，佛说三十七道品的用意是什么， 是要以三十七套教一切的声闻，辟支佛菩萨，依三十七套趋波罗道。所以我就会把趋波罗道写在三十七套品的下面。于是三十七套品就等于在大科底下，不是第二科了吗？就是这一品不是序品吗？序品底下啊，序品底下第一块就是缘起二十三个因缘，第二块就是讲舍利弗因缘啦，六度啦，六度就叫做菩萨供法，有没有？我刚刚讲了嘛，这个科表哈、啊，就是要画两层啊。那么这一层就是什么？这一层的第二层就是三十七品，同样在序品底下，序品是第一科啊，第一大科，第二层科呢就叫做三十七道品，第三层科就从论文当中把龙树菩萨的解释。他就去解释为什么佛在这个地方要跟三乘的法咒开讲三十七道，就是要他们速速取证涅槃。三十七道品的目的就是要解脱烦恼，能够得涅槃位，入涅槃城。那么至于证入不证入，是不是取证，三乘各自愿不同啊，所以随愿取证，我就会加上这八个字。取涅槃道，随愿取证，这个就是三十七道品的意义。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一品这一卷卷三十七，如果我要用八个字总概括这一品龙树菩萨的意思的话，他就是告诉我说，佛讲这些道品的原因，就是要我们解脱烦恼，尝到涅槃的味道。那么至于要不要住在涅槃里面，那是随愿而行。所以我就写了取涅槃道，随所愿住，就这八个字，我就把它记在科底下。那大致来讲啊、哦，以墨学的经验来讲，你大概用三层科啊、哦，就可以把这一品经乃至于这部论啊、哦，重点，如果各位会抓重点啊，以及有一个编辑的脑袋瓜的话，你下的那个品名哈、哦，下的科的名字呢，就会比较对你自己来讲有总值的意义。你们一定要自己懂的。不要只是用我的、啊、用我的你们去读，因为读了之后呢有你们的味道，那就依照你们受持的重点自己去取名字。只要这个名字能够让你望闻生义，而能够总持那一部啊那一卷啊那一品或者是那一个法相的话，我想那个品名就有意义，那方便以后你去寻找起来啊，方便啊方便。那么你只要把这个重点抓到之后呢，你不管怎么解释大概也不离其中啊，不离其中，这是我的方法啊。那么到了卷二十，我们对到经这边看，经这边呢就是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把这三个画出来。这三个虽然叫做三昧，可是在论里面呢，龙树菩萨把它称为叫做三解脱门。为什么是三解脱门？因为它是涅槃城入这个城的三个门。我们要修学三十七道品，是从我们凡夫地一直入到涅槃的道路啊，总共七颗，三七之分。那么到了门口之后呢，你要入门，要不然呢，到了门外还是一样没有入门呢，望门兴叹呢，那怎么样敲门进去呢？就要用三把钥匙开门。这三把钥匙就是空、无相、无作，这三把钥匙就是进涅槃的门。那么试着想想看，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三七道品乃至于有一切道。啊，一切的解脱道有这么多的法门，对不对？到进涅槃之前呢，要把这些法怎么样，在门外通通卸甲干净。武当山呢，山下就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解什么？解剑石。哎，就是到那个石碑的那个地方呢，你就把身上的武器呢放在那里寄存。哦，不能带武器，要带武器就是要上山怎么样讨伐哈？哦、你哪一种不是朋友？对不对？那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啊！如果你来了，你就把武器放下来，对不对啊？那咱们呢，就是六合金的产品啊，好来好去，就是这个意思。你用一切法入到我这里来了，你总不能把那些垃圾带进来，要把法子清干净。这个地方要卸甲清净，用空无相无作，你把这个法子不能说哦，这是我的宝贝，我要带进城去。要用空无相无作，把一切的法执在这个门前断干净，断干净就入门。所以呢，其实只有解甲归田，而没有入门的前后里外。你们发现，只是放下。 看破这一切就是方便，方便既已经到了究竟，究竟怎么样？无功有其功，所以呢，无法可依凭，在这个地方解假即便归解，这个地方就很重要哈。那于是呢，入涅盘的三个钥匙就是这里。那么从底下哦，四禅四无量心以下，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这边是讲什么呢？一直到，发念、十想、十一智、三三昧、三根，到这里，到三三昧、三根这个地方，也就是到卷二十三这一段。哦，从卷二十的后半段讲四禅开始，一直到卷二十三圆满这一段，这一段呢，龙树菩萨把它称为什么呢？叫做三乘共法。这三乘共法是为什么而开呢？是为了要帮助三三昧，就是三心罗门，或无相无作开本的助道。所以墨学就把它称为三乘共法，助开涅槃。我就用这八个字加以注解。于是呢，生四禅一直到十一字。十一字这个地方呢，各位其实要对照文的话呢，就知道还有三三昧。这三三昧不是空无相无作，是有觉有观，啊，无觉为观，啊，无觉无观，那个三三昧，啊，这个三三昧名字一样哈，但是内容不同。还有三根，就是未知一知根，乃至高等一根，有所谓的三无漏根，这三根也放在这里，来放在这里。从四禅到三无漏根，卷二十三圆满，这些都叫做三乘共法。也就是声闻乘、辟支佛乘、菩萨乘共有的功德，共修的法，般若波罗蜜的窍门就在这里。三乘共修，但是要能够胜出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些龙树菩萨讲得非常的明白，里面就有自摄问答说，比如说三世道品明明是说道入四谛求证涅槃的方法，但是声闻的教法为什么对菩萨说呢？龙树菩萨就一大堆的解释，那一堆的解释就是骗学胜出般若的意思。在那地方问答非常重要，但在这个地方我就会把以下的科名哈，这包括什么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对不对？乃至于八倍舍、八胜处，一个一个有好多科，对不对？好，九想、十想、十一智、三三昧、三根，总共画起来，给他注开个名字，三乘功法，助开涅槃，帮助什么入涅槃？帮助三解脱门入涅槃。因为如果你手没有力啊，你手没有力，你虽然拿到钥匙，也有钥匙孔在那个地方的，就对不进去，就对不进去。乃至于呢，如果你没有插到底，或者插得过底了，转都转不动，所以要有很多的善巧方便，帮助你那把钥匙能够真正开得了门。所以要开得了门呢，要有很多的善巧，所以要一并学习。这底下呢，就是三乘共法。这三乘共法的目的，就是要帮入涅槃的三解脱门啊，助开方便，而这么多的方便，就是究竟，就是究竟成佛的关键。不，没有说这个之外有一个成佛的法。成佛的法门就是这些法门，那问题是怎么样从骗学这些法当中得了般若的智慧？所以我们要在经上对读到之论的地方就可以知道。那么从卷二十四开始啊，卷二十四就讲实力啊，实力是从经过什么地方开始呢？如果你们用方广的版本的话呢，是在方广的第十三页下方，中间上面这个地方，舍利佛，菩萨摩诃萨欲骗之佛，有没有？从这边第一次出现佛，有没有？也就是说从这里开始是佛的不共功德，所以回来在这个地方就在注明这里是卷二十四实力那个地方要写卷二十四，那到了自论那个地方呢，你就应该要写佛不共功德，你成了佛以后，佛都还要修学般若，乃至于成就什么？成就实力，事无所谓，事无外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六神通，乃至于要随喜回向声闻辟支佛的功德，还要以一切的善根供养一切的众生， 还要修学十八空，还要从空出假，修学四缘，要让一切的世间出世间法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畏法，能够到彼岸啊，让这个六颗到彼岸，是到卷三十四，乃至于对于众生无法受持的法，要以性根受持，就是卷三十四的四处理中性持。那这里我一下带过啊，不能这么草率，各位要对照文。那我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经来看，就用经来看。所以刚才呢，我们不是看到方广版本的三页下方有没有实例这个地方？各位就标注次论二十四卷。是无所谓，是无碍智，各位画花弧，这里就是自论的二十五卷。十八不共法是自论的二十六卷。大慈大悲当习行般若波罗蜜是二十七卷。那个所谓的慈悲已经不是事无量心的慈跟悲，是指佛的，这个大是指大人，大人指的是佛啊，佛所行的慈跟悲。所以各位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像或许就会有兴趣去对照到前面什么事无量心里面的慈悲是谁的慈悲，去看看罗斯福他的解释，在这里讲大慈大悲的时候跟解释事无量心的慈悲有什么不同啊？有什么不同，各位去对照一下就知道救活了这个抉择在什么地方。所以抉择哈，是经过以我们这种笨人来讲，这个是一对照，一对照才知道。不然的话，我们读哈，前面呢读二十二卷的时候呢还记得了，读到二十八卷、二十五卷的。